活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我能做什么，是不是？我能做的我就做，但是不要以为我今天啊一定要做什么。我以前老师是童子军，后来老师呢还是童子军的 staff 啊，我还受过这个童子军木桩训练，我还是三颗星的木桩。童子军呢就是日行一善，每天都要起先是要日行一善，提醒自己，因为你不提醒，但是以后就不要执着在只有日行一善，是不是？有时候可能日行三善，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今天因为特别我们没有什么行一善，是不是？但是不着相，不着相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所以都要回向菩提啊，欲为有情作啊，大扰欲终不能得一切之智。如果我们不去舍相，我们就不可能对有情做大扰欲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会在一个被一个框框布施的框框给框住，这是就不行了。所以善巧这件事情是无执，不无执无相啊，无德。我们再看看第七，佛言。如不施时，一切法都无所舍，啊，那么就是我们不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施完了，我们却觉得无所舍，啊，这件事情，当证无上证，啊等觉时，于一切法已无所得。如果我在我的不施完了，我自己因为到了一切自智，但是我在我即使证了一切自智，我也要知道，我不是有一个一切自智可以得。因为我无所得，是故菩萨行布施的时候，虽有所舍而不生忧。我有所舍，我心里面不生忧；虽有所得而已无喜。虽然我布施完了以后，自己好像有所得，也许感觉到自己的福德或者是功德，我也不会觉得这样子的感觉。是故菩萨行布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不施。啊，不觉得啊，不生忧，也无喜啊。那么知所舍得呢？那么如幻化故，因为知道自己所做的布施的这个事情，也只不过是随缘这样做而已。人生真的是幻化呀，啊，是十方世界啊菩萨行事，这样做就是十方啊这个菩萨行布施的道理。我们大家。想想看啊，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不是，这是真实，跟大家讲。有一个人，他这个跟我讲，他来找我跟我讲，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他得了癌症，这个已经把。这个病灶的地方切除了，接着呢要做化疗，可是他在接受化疗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很痛苦的反应，哎，就在这个反应以后，他开始更觉得这个人生好像不久长，随时随地有可能就不行，尤其是他会啊，这个吐得很厉害，晕得很厉害，然后他虚脱到会这个会整个人瘫在那个地方，是这种状况。那个人有时候在虚脱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幻觉，还有一些幻觉，所以他很痛苦。他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他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这个化疗。我跟他讲说，首先你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只有医生才清楚。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一件受这种啊你的疾病的煎熬，化疗的煎熬，我所听过，老师所听过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听过的好多人， 你要注意，也只有得癌症的人才体验到说生命真的是有时而终，就到某一个时间它就会终结，而且真正的体会到说生命不久长，看淡人生不久长。可是你要用感恩之心来感恩这个癌症，因为没有这个把你置之于死地，你不容易看到菩提。你是因为学佛的人，你来找我，老师必须跟你讲，你不要去憎恨那个那个癌症，而是你要感恩它带给你一次醒悟。如果你没有一些醒悟，这一件事情对你就不产生价值。你有所醒悟的时候，这件事情他办完了事情，他会变成你的朋友。他说我学佛每天都念佛，我只想着到极乐世界。我说老师也常常提醒学佛的佛弟子，你自己在你的有生之年，就是再怎么沉痛再怎么困难，你还得要怎么样，还得要想办法自己调试的还可以活得有些法喜才可以。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件事情是现在你能够在这里得到的法喜哦。如果这个法喜都得不到，你将来你到极乐世界去就是去得了，问题是你怎么去，去得了你过得惯吗？因为你还是用这种凡身啊，这种情形来看待啊。要看清楚，人就是这么短，在你有生之年的任何一段时间，你给你的家人一点稍稍的一点感恩，他们，你给你的医生有一点点感恩，你在你平常生活你开始体验这件事情，你也会觉得对这个癌症这个病你也感恩。你要用感恩来看这件事情，而且现在应该收拾自己的心，去了解，去接触那个永恒自己存在的自己啊。你还在为这些事情吗？看清楚一点吧。你要在平常生活每天勉励自己要做这种事情。是啊，我们好好的人的时候都想着，要不然就不敢去想这个生死的大事，要不然就是这件事情好像距离我很远，好多人甚至于觉得我不会死，尤其是年轻人，我也年轻过，我不会觉得我会死。我觉得老人哈是另外一个族类，跟我不同族，我才不会老，我没有想过我会老，他没有想到自己也在老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啊，所以终究到最后，人间就是这一段，你来人间这一趟旅行，这一趟啊、哦、是这一趟好的一次，这个如戏一般，那你就得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去做布施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十方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布施做的事情也只不过是让大家欢喜一点，但是他也很清楚如幻如化，生命是如幻如化的。你每一次来听经的时候听了，你好像觉得有一点觉悟，可是回去了以后，世间的事情一忙，你又开始又执着在世间里头，又拔不出来了。我也常如此啊。所以我们就得要怎么样，这里要常常自己提醒自己。所以净空师父告诉我们说要24小时念佛，你应该知道的，就这个事情而已啊，你提醒自己啊。那么所以在我们能够过得好，对家人好一点，对亲人好一点，对同事好一点，对我们的友情众生好一点。什么叫好一点？随缘可以做的就做，心里面就是要这样子去行这个布施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经文里头，我们来看第八点这个经文。佛言：菩萨初发心，超阿罗汉，应受一切世间天人啊妙供养故。若菩萨第二发心，超独觉地，普觉 一切我空法空所选平等真法界故，当得大菩提故，不为烦恼见杂心故。若菩萨作菩提作不起，定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定证无上正等菩提，号为如来应正等觉，如实利乐诸有情故。我们到这个地方先停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菩萨的初发心？第二个是菩萨的第二发心。第一个发心的初发心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对着我们世间这个地方发的布施的心。第二的发心就是指出世间的布施。出世间的布施是布施完了以后放下的，是不是？是无相的啊，是没有无所得的啊。所以你看第一个发心里头呢，他超越欧罗汉。为什么？因为他的功德为什么超越欧罗汉？欧罗汉因为欧罗汉只是自悟自度，只管我自己，欧罗汉啊，所以他我们说他虽然不堕入这个生死有流里头，但是欧罗汉是自悟自度的。但是菩萨发心他是怎么样？他是这个与一切有情，是不是？那么这个互相的这个鼓励，那么布施有情，化度有情，济拔有情众生，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是菩萨初发心，他啊超越了阿罗汉，应受一切世间天人妙供养。可是菩萨的第二发心呢？第二发心就已经是超独觉地了。独觉圣这一圣呢，就是啊，我们讲说声闻独觉啊，菩萨声闻这部分呢，是这个我们称小圣。他是有师传教的训练的，独觉是自己领悟而觉悟的独觉，所以他一切障碍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菩萨如果我们修布施的时候能够修独觉，同时修独觉，或者是同时修啊这个小圣的四果啊，修到啊有阿罗汉的这样子的功力的时候，那我们是在第二发心普觉。一切我空法空，我的执着没有了，法的执着没有了，所选平等真法界故，当得大菩提，他就会得到大菩提。所以大菩提有两个范畴，两个领域，是不是？一个是世间法的，一个是出世间法的，这样子大家看得很清楚了，是不是？他这啊，所以你一到了独觉跟这个第一菩萨初发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真正菩萨道，就是大乘菩萨了。所以我们这么讲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修菩萨行的，我们不修小圣，这样对不对？不对。其实到这里的时候是初发心跟这个小圣独觉啊，声闻独觉，它是融汇在一起的。菩萨是这样，所以并不是你不修这个自己这个知物制度的这个部分啊，不是一定要修它的啊，才能够得大菩提啊。不为烦恼见杂心故呢啊，我们就不会被烦恼见杂啊牵着鼻子走。你看看哈，我们容易不容易为了做一点布施的事情心里面很烦恼？会不会？会。不久以前有一位菩萨他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今天来要跟你谈的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为了做啊一些这个置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觉得我好困扰，不止困扰，我好烦恼。不止如此，我有时候觉得我要忍着他们，我那个忍的比我布施的还痛苦。我说哦，布施的忍的通通都痛苦。他说对。 我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你有这个心发菩萨心叫初发心，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这值得肯定。可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圣心，胜利的胜，就是你要这个就是发第二心，这个第二心就是你能放得下才可以。如果人家讲你几句话，或者人家做什么事情批评你几句话，这种事情你听一听应该可以接纳，我们就接纳，不能接纳有些事情就把它放下，这个东西就是第二心。你的菩萨修行才真的会成就，而且你今天会觉得有这种困难，你来跟老师谈，这是个好事情。你谈过了啊，有些事情你也可以权巧的方式，方便权巧的方式去化解，有些事情你要放下它，你不放下就不行。通通有，做什么事情通通都离不开这些事情，就是你的至亲，你自己的骨肉子女也不见得那么样子的了解你，所以有些事情你也必须要真的听一听放下。你对你自己的父母也不见得那么的了解，所以父母亲有时候对你讲某些话你听了也要放下，这个就是你要学习这个第二心。这第二个阶段就是出世间，这件事情真难呢，好难好难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不要因为这样起退心。他说我实在是不想做了，所以我就在不想做之前我跟你谈一次。我说对，你在不想做之前你来找郑老师谈一次，这个决定就是有智慧的决定，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不想做，就是要勉强自己。我跟他说老师也有过，也是过来人，也有过实在是真的不想做，我怕你赶快牙再给是不冲啊，是啊，但是东西都是这个样子啊。他跟他谈一谈，他觉得开开心心的。我跟他说，我说这些过错这些痛苦的事情也并不是现在有这些痛苦也并不是白白去忍的，你现在回去的时候请记得转世成智，把这个痛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你觉得每一个像这样子的啊，给你带来的困扰或产生的这种问题，其实这一些问题你只要学会，有每一件有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你只要学会把它转一转，说他正是在提醒自己到底有没有般若，有没有真正叫做布施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布施完了就是彼岸。你看看有这个痛苦才有那个布施波罗蜜，没有这个痛苦就没有那个布施波罗蜜。你一定是先觉得有这个痛苦，最后你才觉得它是一个布施波罗蜜。可是你当你看到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你又觉得甘之如饴，等到甘之如饴的时候，那么那些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就不见了。你要这么想哦，初步就是这样子谈一谈，他开开心心的回去了。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也很可爱很可敬，他们为他做这些事情投注这么多。那你现在看了啊，初发心第二心啊，我们来看看往下。当时舍利子及诸大众以佛神力故，因为为什么佛是难值呢？因为佛那个时候，他佛在佛的这个讲道的经色，他说要让你看到十方世界东方世界，你就可以看得到见东方无量啊沙等世界，无数菩萨做菩提座，有那么多的菩萨做菩提座。各位，菩提座并不是菩萨坐在一个菩提座上这样哦，是在实践菩提啊，是展现菩提的光芒啊。所以各位，菩提座不是坐在位置上啊，菩提座是指那个菩提所散发的那一份权巧啊，那一份这个 这个善离度化啊，那么各种活泼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创造了很多的欢喜跟喜乐，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无数菩萨呢，做菩提做正大菩提，他们都正大菩提，正大菩提并不是 是腿盘起的正大菩提，是他的心啊已经见性，见菩提自性嘛，本自清净了嘛。那么从正性出家啊，施诸有情，化度有情，修学一切法啊。你看他们从自己什么叫出家，出家就是从种种的我执，从种种的情染，从种种的这个执着里头，分别心里头走出来，这件事情叫出家。所以这个过去呢，那么古德常常这么分这么讲，他说出家有身出家，心没有出家，有身在家，心出家，有身心俱出家但未证，有身心多出家，他都正等菩提啊。当然也有一种就是啊，身不出家，心也不出家，所以他痛苦很多，但是不列入所谓出家。这个就无论如何有，至少你必须要。所以各位，我们在家居士哈，你说我不是出家，但是你心要学出家才行呢。新的出家就是没有这些执着，变活泼了，变成有喜有欢喜的，有智慧的，能够引导一切啊，在你的生活当中，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也都很欢喜，也都很自在。这样子的菩萨，你看有多好，他在做菩提座，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坐在椅子上，这样叫菩提座，千万不要误会了，是菩提座，菩提本无数。明镜已非台，是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他就是，但是他表现出来就这么活泼啊，你应该很清楚啊。啊，所以这个正大菩提就这样子，从正性出家哈，从你出家施诸有情，化度有情，修学一切法啊，通通都是在般若里头，福建十方无量沙等世界无数如来印证等觉。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正法，也看到了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啊，你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都在说这个菩提正法。我们现在也正在受这个菩提正法的熏习，你我都一样啊，就是你现在此刻你用耳根，我用舌根，就这样而已啊，宣说正法呀，使舍利子见如是事欢喜踊跃。他舍利子啊，很欢喜。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这里听得欢欢喜喜的，等一下下了堂，你回家也要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也会常问你们提醒自己，欢欢喜喜的回去维持了多久？我希望你能维持到下个礼拜又来的时候，还是法喜充满，这就对了，还是那么要有。就还是做菩提座，是你的心是做菩提座在心。你知道六祖坛经里的为什么这部经会那么样子的，大家会那么样子的恭敬这部经呢？你看啊，他坐禅的那个坐字啊，坐我的心里头稳啊，这个心念不动就叫做坐。我这心念啊，我不是产生种种的情染执着这些念头不动，然后我产生了智慧，而这个智慧呢，那么它就可以时时刻刻都在善巧活泼的运用。这是为什么啊？我们常常会谈观世音菩萨的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OK，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哈，你当然可以哈，读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又称为观音经，啊，又称为普门品哈，它是这个在这个啊 妙法莲华经里头的一品经，但是你看他的首楞严经里头，他也有25位菩萨说圆通。那20位菩萨说圆通，我在读这个25位菩萨说圆通里头，我在这个地方收获真的很多。你看啊，观音说圆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久远之前啊，无量劫之前啊，有观音如来啊，那么教我啊这个观音这个法门。他教他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教他的是从闻思修入沙弥地，透过闻思修，闻就是听闻，思就是啊我们思考，修就是修行，入沙弥地。可是我们不能够被这三个字啊，就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25位菩萨说圆通，而说完了以后，佛要文殊说，文殊菩萨，你来啊做一个总评。文殊菩萨的总评是什么？说这里面说的最，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价值，但是我最赞叹的是观音。我想你一定也是。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训练，透过我的听闻，你听到人家讲话，你听到人家批评，你听到山河大地自然的声音，你听到冷气的声音，你听到呼吸的声音，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于有流，但是我却没有被心所给困住。出于文中入流王所，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我如果听别人讲话，你有没有常常周边看到周边他还没有讲完他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我来，这个我有意见，你这个我不赞成，他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所已经，我已经被我的心所，用我的心所跟他所讲的东西已经矛盾，已经揉在一起，产生了烦恼，产生了这些嗔怒，产生了这个内心里头的一些不安啊，已经都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如果于文中入流王所的话，就不会这样，因为我听了，我也入于这个流，可是我没有心所，不会跟你相应的，我就不会跟你听人家讲过话，自己 keep 不住，那怎么得了呢？所以这个修行很重要，听一个话，听一个声音，甚至于听一个恐怖的声音，你要知道要入流王所。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个听了师父讲这个事情，那时候我还年轻，我还在宜兰啊，星云法师提过这个事情，入流王所的事情，不太懂，但是也想着，如果没有一点我内心里头原来的那个心所的东西，我不太懂，但是听法义好像是这样，但是听了我一定会跟我心里头所想的东西马上相应了，所以我们会跟他，我看到你说话，因为把会就断，会不会？会不会这样？我来看你那款的板鞋啊，因为他变成他爸爸了，哈、啊，因为啊，准备动不了，他会不会这样子呢？我想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也了解。但是如果你在山上，你在野地，你碰到打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有一次哈，我用脚踏车带了200多斤的水果，雨下的点是用倒的，那个水哈在路面哈，差不多有可能有1-2寸深这样子哈，没有办法骑了，天是黑的。那时候我在宜兰这样推着下来走，因为那个路并不大，底下就是比较低的。那有一边是水果，有一边是田，我推的，然后 打雷打得很厉害，就突然间一阵雷是闪的，就好像在我的身边，闪完了以后马上就打，就同时闪同时打，表示很近，然后我眼睛都眼昏去，就是眼睛都花了看不到，我还停下来，还可以闻到焦味，你看它有多近。然后我就想到我父亲在我后头，我把人家往后去看看，我看他还也有一个人，他会动，在推着他也在推着水果，也会动，我说还活着，我开开心心的。我对于雷从来不因为那一次这样就怕，以前也不怕，后来也不怕，我对雷不会怕，我不会这样子怕，我只知道说该避免什么我会避免，但是我不会有。如果有的人一听到雷声就要躲到棉被里头去的，就心锁跟雷声相应，很厉害的呀。有的人是打雷了以后全身这个会六神无主啊，所以你现在知道过去的一些经验，过去的业事，只要跟现在的情境听闻的东西接触的东西一在一起，马上就来了。所以它是以闻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我后来我看到法鼓山大殿上面，你进去大殿出来就你就看到大殿写了入流王所。是啊，你礼完了佛以后出来以后，心里面就要想着入流王所。流就是有流，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些东西都称为日常生活有的这些啊，所看到的自己的欲望，或者是我们所占有的，乃至于我的情绪无明，都叫做有流。阿含藏里头啊，他这个在杂阿含里头特别就会谈到有流这个问题，而且是在前面的经文里头就有了，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在有流之中。所以入流，可是我没有锁，我没有心锁，这件事情是修行很重要的法门。入流王所，所入即己，动静二相，你啊了然不生。当我所入即己，我自己所听的这些东西来，我的内心里头，我没有锁去跟它相应，我是在这个极静的里头，我自然不会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这个动呢，是我刻意的，这个想要去争取占有东西，那叫动。静呢，是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这些人生这些事情都是假的，但是硬把自己要下来压下来的。一个把自己压下来或把让自己去追逐的这个动跟静，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都已经不生出来了，如是渐进，闻所闻尽，我尽闻不住，我闻了我不执着，我闻啊所闻，我闻听到的以及所听到的，在这个地方都听清啊，都这个闻所闻啊，那么我闻与所闻这两个都已经尽了，都清净无染。这个静呢，是那个这个尽量那个静的一边啊，尽忠报国那个静。但是其实这我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就是这样，闻所闻尽，尽闻不住，我清楚的听，我没有任何的执着，觉所觉空，我这个时候我清清楚楚的觉察，清清楚楚的觉悟，以及我所觉悟的这些事情。都进入清净，没有矛盾，没有成见的状态，所以空觉即圆。我既是空，又是觉，这两个都圆满了。空所空也灭，我也不会执着在所空里头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所空这两个通通都能够，他说即灭现前。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所谓的涅槃即灭现前，这个即灭。是所有的心所没有了，我静闻也不住，然后我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是在这种状况才叫做真正的入流王所 空所，到最后空所空灭，极灭现前了。然后在极灭现前的时候，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忽然超越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然后呢，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他得到了两个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养。那现在你看看，前面那个从文殊修是个修行的方法，对不对？后面到最后形成了啊，这个从文殊修入沙弥地，是不是？他是这样，这个法门是这样，但他告诉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是不是？所入即己啊，那么这个。到了我们所入即己的时候，动静二相了然就不生了。那么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那么空觉即言，空所空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那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来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你现在看看这里面是不是第一个是上弘，第二个是下化，第一个是人同此心，是不是将心比心？这个是将心，先将心比佛，先将心比心，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圆融在一起的。可是这个圆融在一起却从什么？却从这个反文入啊，这个入性来的。我文有一个文性，你各位，你现在在听的内容以及听的，可是有一个让你听得懂内容，但就不是你的思考，也就是它的背后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文性。那个文性即是菩提自信，就是菩提自信。所以我很喜欢啊，你们如果去了法鼓山，你进去那大殿去找看看。就是你礼完了佛，回过头来一看，入流王所。你时时刻刻生活都入于流之中，但是你入流王所，就因为这个法门，所以最后才产生大的布施波罗蜜，是不是？一者一方面呢是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那个是坐如菩提坐，但是。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他能够将心比心啊，和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了这个布施波罗蜜呢，那么我们这个谈到这个地方，大家也就更清楚。我们把它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他在说的是两个啊，这个非常明，就是两，一个是菩萨初发心跟第二心。所以大般若经里头讲到初发心，讲第二心啊，其实你看得清楚，所楞严经里头啊，你也看到是相应的。所以在华严经里头讲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可是初发心的菩萨指什么初发心呢？是功德不可思议呢？一方面是我初发心的时候功德不可思议，二方面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还是你就是修行道很好，还是要有第一心，还是要有初发心，然后你要用怎么样？要第二心的那个初世间的心来跟它相配合。所以初发心功德不可思议，那是华严啊。所以我们呢，这样看来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为什么他到这个地方说这个舍利佛以及当时听闻的佛弟子都很开心，我们而且看到了东方啊无量的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菩萨呢哈、啊、他们都是正都做菩提坐的，也有这么多的如来做菩提坐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是不是也是坐在菩提座呢？我们时时刻刻都坐在菩提座里头，这样子努力才是正确的。我们讲到这里圆满。 念佛的时候，你这一次念佛，你这个想着，你要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有如坐菩提座，要你这个心，既是念着的，却是自己，但是很清楚的，我们也是跟十方诸佛啊，这个菩提自性，我们是相应的，我们就在这里念阿弥陀佛。念佛的法门的精要越来越深奥了，我们现在来念佛。